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揭中共黑客窃听美国高层通话。加拿大同美国加深北极合作，共同对抗中俄威胁。南韩政局危机升级，总统罢免案未能通过，尹锡悦面临内乱调查。中共军队台海周边军事活动升级，引发军事演习担心。台湾网络红人纪录片揭中共统战破百万收视，引发热烈讨论。巴黎市长透露已经掌握联合保健 CEO 枪杀案疑凶线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白宫高官近日警告，中共黑客组织嫌台风 Short Typhoon 针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电信源数据，并且记录高层政治人物通话。事件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之一。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在柏林的安全会议透露，今次行动范围广泛，但是特别集中于非常资深的政治人物。他并没有具体讲明受害者名单，但是就指出美国正在全力调查事件规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说，黑客甚至能够即时监听音讯通话，并且透过多个电信网络攻击。中共方面就否认相关指控，坚称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不过美国官员指出，至少八家美国电信公司已经受到波及，全球有几十间公司成为攻击目标。华纳呼吁民众认清中共渗透电信系统的威胁，并且强调需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能力。近日加拿大宣布将会在北极地区加强同美国的合作，应付中共同俄罗斯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根据美国近期发表的北极战略，将中共同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调查显示，中俄正在联手推动冰上丝绸之路，中共透过科研活动和海警行动积极渗透北极，而俄罗斯就加强核潜艇和破冰船队。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就在新战略公布，将会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设立两个领事馆，并且任命专责北极事务的大使。赵美兰强调，北极是加拿大和美国合作的核心领域，加拿大将会投资北极安全，并且加强和北约盟国的联系。加拿大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新增几十亿加元的北极军事投入，包括建造可以潜航在冰下的潜艇。同时加拿大计划提升北美空防司令部的现代化，并且致力到2032年达成北约规定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的军费目标。近日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一项突如其来的紧急戒严令引发政治风暴。12月7日，反对党提出的总统罢免案在执政大多数议员的抵制下未能通过。即使是这样，尹锡悦表示愿意提前辞职，政府正在规划有秩序的交接。而在之前，尹锡悦在12月3日宣布实施戒严令，授予军队全面权力，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应。虽然戒严令在6小时之后被撤销，但是此举很快就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行动。民众和反对党要求尹锡悦下台，而反对党在国会快速提交了弹劾案。不过由于执政党议员集体离场，投票未能达到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导致弹劾案流产。与此同时，控方对尹锡悦以及参与戒严的相关人士展开调查。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等高层官员因为涉嫌内乱罪被拘留。控方指出，今次事件可能涉及滥用职权和国家宪政秩序破坏。控方特别成立的调查组正全力追查这件案。台湾国防部星期日表示，12月7日至8日24小时内，中共军队出动了7架次军机、14艘舰艇和3艘公务船，并且发现4个高空气球飘到台湾空域。台湾军方快速出动任务机舰和陆基飞弹系统进行监控应付。今次军事行动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访问南太平洋邦交国期间发生。赖清德在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的时候，和美国国会多位政要通话，不 包括民主党前议长佩洛西和共和党现任议长约翰逊，此举引发北京当局不满。而今年赖清德就职之后，中共已经在台湾周边进行两次军事演习，来抗议台湾总统的国内外言行。分析人士担心，中共军队近期的军事活动可能是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先兆。台湾网络红人八景近日发表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揭露中共拉拢台湾网络红人参与统战的内幕，收睇的次数突破80,000。影片邀请了曾经同中共合作的饶舌歌手陈柏源现身说法，揭露统战部是怎样收买网络红人、操控舆论，并且透露他同中共决裂的经过。陈柏源提到，他曾经在中国创作歌曲、经营公司，但是就受到欺诈和剥削，版权费亦都无法收回。回台湾之后，他重新认识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决心公开中共的统战手段，并且警告同中共合作的长期风险，直言台湾可能会步香港和新疆的后尘。影片当中亦都点名多位同中共国台办有合作的台湾网络红人，揭露他们所赚取的利益已经大不如前。台湾立法委员和专家呼吁追查统战中介，避免中共渗透扩大。目前纽约警方和联邦调查局 FBI 正在全力追捕枪杀联合健康保险公司行政总裁汤普森的凶手。这宗案件在12月4日凌晨发生，汤普森在曼克顿希尔顿酒店外准备参加公司投资者会议的时候受到枪击身亡。市长亚当斯近日表示，警方已经掌握了关键线索，但是就没有公布疑犯身份，以防打草惊蛇。警方之前公布了多张疑犯的相片，并且在中央公园找到疑犯遗弃的背囊。调查显示，疑犯或者已经逃走到亚特兰大。警方在疑犯遗留的手机、水樽等物品中抽取了 DNA， 并且研究他使用的假身份证，但是身份确认可能需要更耐。当局初步认定今次袭击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仍然持续搜集证据，力争将疑犯绳之以法。 FBI 悬红$50,000，加上纽约警察局的$10,000，悬红总额达到$60,000，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美国国防部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98,800,000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笔援助包括无人机、海马、高机动火箭炮的弹药、火炮系统、坦克和装甲车的设备和备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的资金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USAI， 而不是美国的库存。这个意味着武器不会即刻到达战场。由于大量采购新武器， USAI 剩下的$221,000,000资金亦几乎被消耗了一半。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20,000,000的安全援助，涉及武器、训练和其他军事支持。不单止是这样，美国还带头推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在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发生全面战争之后，迅速组建联盟来支持基辅，并且协调几十个国家的援助。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最近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川普当选之后，外界关注他是否和习近平有互动。根据公开资料，习近平11月7号曾经祝贺川普胜选。美国 NBC 国家广播公司8号播放了对川普的专访。川普在访谈中表示，他和习近平有协议，并且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两个人在一个礼拜里面亦曾经沟通，今次专访是6号进行的。在访问里面，川普讲到鸦片类止痛剂芬太尼的危机，并表示他可以促请习近平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川普12月8号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计划在上任的第一日赦免参与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被告。川普说他会迅速采取行动，第一日就会处理。 他批评司法部对这些被告的起诉是腐败的，并且认为相关指控出于政治动机，是针对他的支持者的政治迫害。川普表示，赦免的范围可能涉及超过900名已经认罪的被告，不过他亦强调不会一视同仁地赦免所有人。如果某些人的行为特别激进或者疯狂，他会对这些个案做出审查和判断。川普说他会逐个审查每一件案件，确保所有的决定都是公平的。他还对部分被告的关押条件表示不满，批评他们被关押在肮脏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说这个是不能够被允许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日提名前驻墨西哥大使克里斯托弗兰道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如果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兰道将同川普的国务卿合作。川普已经任命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川普当日还宣布了国务院的其他几项提名。川普表示他将找回前幕僚 Michael Anton，等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并将任命华府智库美国指南针主席参议员卢比奥的前幕僚长 Michael Nehan 担任国务院参事。另外，川普还任命他的私人律师兼发言人阿丽娜·哈巴为总统顾问。波兰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会提供波兰40亿美金的贷款担保，以加速波兰军事现代化，并且增强北约东翼防御能力。这个举动标志着美波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北约在东欧地区的集体防御力量。美国在过去两年内已经向波兰提供超过110亿美金的外国军事融资，显示美国对波兰安全与区域稳定的坚定承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波兰的军事现代化，增强波兰防御能力，并加强北约在东侧的威胁与防御态势。国务院还强调，这笔贷款是提供给美国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并且表示今日的公告凸显了美国对波兰安全和加强北约的坚定承诺。美国国会7号公布参众两院确定有关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概要。日本共同社引述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参众两院确定2025财年国防预算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批准支出总额大约是8952亿美金。美国国会要求政府制定将驻日美军司令部整编为统合军司令部的计划。国防授权法案将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由总统签字生效。美日两国今年7月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级会议的时候，确认了驻日美军司令部重新整编的方针。美国鉴于中共在印太地区崛起，计划提升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指挥统制的框架，以防发生台湾有事等不测的事态。